各位观众大家好，群益期货特此郑重澄清，本公司群益早安讲师并未经营任何 LINE 群组或社群媒体，请投资人认明以下四个官方社群平台，切勿相信来源不明之消息。群益期货官方社群平台 Facebook 群益期货观点， YouTube 群益期货 IBO 我的观点你的财富 Podcast 群益独家观点群益情报局。
好，大家好，我是董家清，现在让我们开始今天的群益早安。那首先呢，还是跟大家告诉大家好，今天可以接受大家提问，那希望在大家可以踊跃，就是把有这个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我们会尽量会做个答复。那另外呢，还是解释一下好，因为我们硬体设备的关系，所以我们暂时都是只有提供档案，那画面可能要等过一阵子才会恢复到之前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礼拜五的一个状况好，礼拜五呢联准会开始官员们开始讲话好，我们这边来看一下。那其实不止联准会，最主要的礼拜五我们看一下，当然是美欧日三个主要央行的官员的一个谈话内容。那另外今天我们可以特别来看到 GTC 啊，辉达的 GTC 是不是辉达 GTC 结束之后美股就会笑嘻嘻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好，礼拜五这个亚特兰大联准会的银行总还有开始讲话好，他当然其实昨礼拜五是不止他讲话了，那只有他，但是只有他的是有关于货币政策。不过呢，他一开口就是我个人有被吓到哈，就是他认为今年只会降息一次，他说现在他认为只会降息一次，而且时间点要预计比他之前预计的晚。可是他之前的说法是什么？是说法是今年降息两次，第一次在夏天哦。那他现在把他往后延了，往后延，而且减少只有一次哈。这个是其实比较偏鹰派的一个讲法哈。那比较可以这么讲说，那现在为什么这个稍微担心一点哦？第一个，因为联准会的共识决现在并不是这样子哦，那他这个算是比较前进一点，因为别人讲要降息三次的时候，他就说要降息两次，所以他这个在降息的这个预期跟规划上面都是比别人做保守一点的一个状况。好，那另外礼拜五这个鲍尔有做一个 Fed License 活动，有开幕致辞哦，但是没有谈论货币政策哦，只有说新冠疫情对这个经济有持久性的一个影响。好，那另外副主席鲍尔有讲话哈，就说他之前的这个大银行资本金改革计划将有重大调整，然后呢原则上是跟这个大型银行做一个妥协哦，应该会做一些放宽。好，不过的话这个看到银行股上礼拜五股价是比较下跌，这个是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哈。那另外的话这个鲍尔本身在周五的谈话是并没有讨论这个货币政策的哈。那不过联准会有一位前副主席Richard Crowdy 的，他有在提好，就是通膨还是偏高，所以在降息立场身边还是比较谨慎好。然后再来拜登周六有做一个动作，他把拨款法案有签署一个拨款法案，还是只有部分的联邦机构能运作到九月底哈。那这个财年的这一个美国政府的预算案非常的坎坷哦，到现在都一直没有一个完整的案子通过哈。那很有可能会采临时的一个提法，一直到明年总统大选选完哈，才会有比较好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财务这个预算案出现哈，这是比较不一样。那另外礼拜六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啊，就是Politico 这边有报道哈，这个美国财长耶伦哈，四月份要再度访问中国。好，那这个当然就是我们看到其实之前那个国际资本流动报告看到中国有在继续卖美债哈，那这个财长六月前往中国，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啊，我们到时候再看他有一些细节，我们再来跟大家报告哈。那这个只是这个行为是非常值得追踪的哈。那另外 欧央官员礼拜五有一些有举办一些会议，所以有很多官员在欧央在礼拜五有做讲话。好，那大概就是Nagel 是说大概比较他比较没有像之前那样子比较支持降息，大概还是偏向降息，是没有像之前那么鸽派哈，因为他本身立场就比较偏鹰的哈。大概就是说八月夏季休假之前要可能降息啊，所以六七月这边还是几率比较高。那拉加德的一个讲话其实是比较偏中性，他只有说欧元区的通膨放缓的势头应该会持续下去。好，然后奥地利的侯兹曼是比较偏鹰派的，他有在讲说欧央不降息的风险金融市场要纳进去。好，那另外一个比较小的国家叫马耳他，好，这个一个非常小的地中海国家，他的央行主席是出来说要四月就是有可能降息，不应该被排除，这是非常鸽派。可是问题是马耳他的这个规模实在太小，好，这个也没什么太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大概只能做一个参考。好，那礼拜五的话Centeno 葡萄牙的 Centeno 有出来讲话，好，也是说认为就是欧央会采取行动，然后打抗通膨已经近尾声，好，这个是大概欧央的一个态度。不过呢，我们要看一下欧元，礼拜五是等一下看欧元的时候，礼拜五欧元是贬的比较大。好，那另外日本这边有公布他的礼拜五公布他的 CPI 哦，其实是一个增温的一个现状，然后市场开始有关注到就是说2027年来的一个加息之后是不是会再度加息。好，不过这一下我们会看到日银的汇价，好，日元的汇价跟欧央一样，其实都不敌美元哦，美元这边上礼拜五还是比较强势哈。那可以看到这边呢、啊，日本的名目跟核心跟超核心哦、啊，核心就是去除能源，超核心就是核心这个数值是去除食物跟能源。可是你看它都是往上涨的、哦。那虽然这有一点积极的一个现象，可是问题在于说，这个如果现在在三月这个在二。在这个最近是开始往上走的时候，可能的一个压力会比较大哈。那另外的话，我们要再注意一下哈。有一份调查有显示哈，在十月底之前呢，这个就是有一个调查，就是 Bloomberg 最的一个调查，47位受访者调查，就是说，这个对日银的政策后面的一个看法跟评价，好，那后面就是很有趣，47位里面有 62% 预计今年央行在十月底前要再次加息，好，然后十月底前当然是包括7月、9月跟10月的会议，好，那里面看法比较分歧，23% 认为是在7月，26% 在十月，然后11% 是在九月，好，那这个其实分的比较散，其实就是说要不要再加息，大家是认为应该有机会，但是在哪一次加，大家没有共识。然后呢，今年年底的预测终止是 0.25， 也就是可能会有升息一码的机会，好，那这个我们要看经济数据跟这个央行官员的一个谈话，在后续再帮他追踪哈。那另外的话，75% 的认为说这一次的升息的动作哈，就是结束负利率的这个政策是市场认为是好的。好，那另外的话有54%的人认为说，如果日元再贬哦，就有可能因为要救汇率要加息哈。但是有三分之一的认为说这个讲法不成立。所以看到这边就接下来看到哈，然后会使日本财务省干预的日元汇价的水平哈是155哈。不过我们这边要补充哈，这个是上礼拜五公布的，然后同时上礼拜五那个之前有一个神原先生哈，日元神原英之的一个他在礼拜五有讲法说，今年日银在剩下的会议可能就按兵不动，那观察数据这个如何演变。好，不过我们要在汇价特别补充，今天早上日本的这个财务部的这个官员神田真人哈就有出来讲话喊话说，有可能要干预这个日元哈，不过他的讲法呢，因为由干预这个就是要干预汇价的讲法啊，大概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只要日元一直一贬到150以上，大概就陆陆续续有会看到这个声音出来哈。不，这边我认为日本财务省的这一个现在还可能还是仅止于口头干预啊，因为如果要做这个汇率操作的话，其实他现在不见得有这个空间，而且这点位并不是特别时间点还不是特别好的时间点。好，那 我们看到日元这边，上礼拜五的一个贬势啊，还是做从就是稍微有。就是稍微有升值，可是它还是非常逼近152这个比较敏感的价位哈。那因为以日元贬，日经跟日股这边其实日经跟东证这边就是比较有表现机会，可以看到其实都是跳涨的哈。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哈，本周的话财报近尾声，大概只有嘉年华邮轮跟着药妆对 Walgreen 比较重要哈。然后这个礼拜的总经数据呢比较重要的礼拜二的耐久材订单，礼拜一有台湾的工业生产，然后礼拜三这边中国有工业利润，然后跟台湾的景气对策信号，然后礼拜二有美国的消费者信心，然后礼拜四 GDP 的终值跟礼拜四的密大消费者信心啊，因为礼拜五其实是复活节，这礼拜欧元区跟的经济数据非常早，有一个节庆的一个影响，然后这个美国的密大消费者信心也提前到礼拜四公布，但是礼拜五还是未公布 PCE 数据。PCE 数据应该是这个礼拜最重要的一组数据，只不过它来的比较晚，是在礼拜五哈，台湾已经收盘之后它才公布哈。那另外的话，礼拜天的话，中国会公布官方版的这个 PMI 数据哈。那联准会官员这边开始讲话了哈，不过比较重要，我们认为还是在26号主席 Power 这边有一个讲话哈。但是现在我们在 Bloomberg 资讯看到是他有谈话，但不见得他的每一次谈话都一定会谈到货币政策，好，这个是大概联准会的部分。然后欧央有一些官员讲话，然后这边比较不一样是欧央常常会有赌麦就会有讲话，所以我们到后面再看哈。那接下来比较重要哈，我们今天可能要看一下比较辉达的一个部分哈，然后这跟美股各分类指数哈，所以如果有大家有收到我们的这个情报局上面有这个档案啊，是建议可以打开来看后面这一趴哈。那这个 AI 的辉达 GPC 的这个 GTC 大会啊，是在18到21号举行哈，不是只有18日当天啊，所以这个四天的一个会议哈，大概在礼拜四结束，然后礼拜五有一些汇总的新闻就出来哈。其实这次大概比较重要的第一个晶片，第一代的新一代的晶片价格Blackwell 好，然后有看到他推人形机器人好，然后这个代跑模型的服务跟B200 的 GPU 好，那我觉得这边里面好，可能最重要对我的而言我比较重要好，因为台厂的这一个受惠族群啊，开始就有很多坊间的当然就是我们的同业好，就有人列了很多受惠族群啊，什么有接到的这一些的这个相关的讯息啊，包装杂志上面应该都可以拿到。好，那我这边觉得从我的角度而言，我比较重视两个部分啊。第一个是机器人平台，然后这个机器人平台是有一个驱动机器人跟 AI 电脑系统的 Jetson Thor 哦，这个雷神索尔的 Jetson Thor 加上那个生成式 AI 跟其他软体套件 Isaac 哦，那牛顿的 first name 的名字是叫 Isaac Newton 哦，他这些其实在取名字上面都有一些含义在哦。那这一套机器人平台为什么我觉得重视哦？因为他有秀出两个那个应该是星际大战还是机器人还是怎么样哦，那非常灵活的在动哦。那这边有很重要，因为机器人如果是机器人，不管是手背还是整形机器人哦，做出来之后，在智慧制造上面的应用范围是比较广的。好，那接下来的话，还有一个更深层的一个应用，也就是人形机器人以后会不会可以取到家室外劳或是看照外劳，这个后面才是真正大的资金所在。而且你在以前看到的科幻片的这一个这个剧情可能就开始要慢慢实现哈，这个是我比较重视，而且这个到目前而言可以跟你讲，这个就是所谓 B2B 我个人的三阶段的第二阶段 B2B 的一个部分哈，这个是如果你不想出。再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下一页哈。好，然后他有说他还要 AI 有一个代 代类似代工，就是代跑模型的一个部分哦，然后运用它的一个量子运算平台，这个也是一个算是补足哦。我觉得这一块是补上软实力，因为现在在运用端可能大家会忧心这个投入资本太大，它等于是我帮你代处理，你先着重在商业应用上面，这个对它在图 B 跟图 C 的运用上面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哈。那最后呢，我觉得这边很重要的一个是另外一个也是在图 B 到图 C 之间，就是交生跟这个辉达有要采开应用合作哈，他会把他的 AI 技术放在术前跟术后的整合平台跟所谓的手术后的一些文件上面的生成哈，这个就比较重要哈，这个可以降低医生的工作，然后同时呢，他在术前的时候，他可以帮你检测完，他可以用 AI 技术去帮你看，看到有没有罕病或是一些极端情形会不会有风险哈，这个判断的话会对整个医疗上面有很大的提升，这个是 B2B 跟 B2C 上面大钱的这个运用哈。那说实话哦，生成式 AI 看起来很不错哈，但是生成式 AI 如果只是应用来做图啊，然后这些其实不能换几个钱哈。真正要能换钱的是要刚刚我提到的这几个领域才能把它 cash out 变成真正的生意在推动，这个才是我觉得 AI 辉达可以让你笑嘻嘻的一个部分。好，那当然我们来看啊，礼拜四结束之后，礼拜五这边辉达股价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表现啊，可是我们要等一下会看到总有类股的一个表现，这个还没有资讯科技这一类股还没有开始转强。好，那在讲美股前景之后，我们要看到高盛有个报告，就是美股的回购好跟企业，就是股票回购跟企业购买国内股票，就是这个部分是看到就是有创一个六年新高，这个我要提很重要，接下来两页的东西都是提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讯息。另外一个对不起，就是另外这一页就是Reddick 有在挂牌，然后呢比较稍早的一个讯息，那 Reddick 上礼拜四比较早的一个讯息是2月20号那个 Capital One这个美国一个大卡发卡机公司出来有要说他并购另外一个发卡组织，就是 Discover， 好，这个母公司是 Morgan Stanley。 这边要提的三件事情，股票就是所谓股票回购 IPO 跟这个 Merge MAA， 在台湾你会觉得比较陌生，在美国这个就是标准资本市场的一个操作，这些出来代表什么？代表美国所谓资本主义的信心回来了，只当利率一旦趋于稳定，它的活力就回来，这是怎么样的表现？这是一个正向的表现。好，也许的焦点会慢慢从不见得是只集中在 IT 或是这些这个资讯通讯服务，但是如果你看到有新的公司挂牌，有并购行为，有股票回购，这个对整体的市场是好事，所以这个对美股也是另外一个笑嘻嘻的一个原因，这个很重要，请大家参考。那另外看到礼拜五虽然这个道琼是有走跌，可是这个整个趋势是没有改变，包括标普这边，然后看到我们这边来看到这边礼拜我们今天要特别让看大家看到一下美股后市你到底怎么看。好，那标普分的11类的这一个分项指数，好，那我们之前也是用 RRG 这个方式，那今天我们换一个方式，我们来看到今年的累计一个涨幅的一个表现，大概会累计领先，明显领先于大盘，白色那条线上面橘色跟这个黄色分别是这个资讯科技跟这个通讯服务，也就是我们看到辉达跟这个谷歌脸书这一块，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是表现不错。那另外一个勉强接近的话大概是金融跟这个工业，好，我们等一下会看到。那今天我们会看到所有的一个类股，你大概看到第一个，你看到通讯服务它持续往上走，这一个是非常强的一个表现。好，那脸书是一个比较支撑它涨势的一个原因。好，那资讯科技里面你看这个也是持续往上走哦，这个部分里面当然辉达辉达微软然后 AMD 是表现比较好的，连苹果比较落后。好，那另外我们看到非核心消费大致上面它走上来，最近比较弱一个原因它陷入横盘走势，那里面当然就是比较弱的是 Tesla， 好，亚马逊这边是还没有带动它整个指数，因为 Tesla 在拖累它，所以看起来是横盘。但是我们要再看金融，你看它持续往上走，而且从去年开始，去年11月开始就一波的一个稳定 上涨哦。这种上涨你看厉害在哪里？你看它感觉好像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激情，可是问题在于它的波动很小，这个是你真的低波高息的一个首选。好，然后再来医疗保健最近是走的比较平，那当然就是两大类股，医疗保险健保类股跟美国的这个生技类股啊，像拉扯之后大概是一个横盘，最近在横盘的一个走势。另外很重要，波音工业类股里面波音不好没有错，可是其实 UPS Caterpillar 这一些老的所谓的美国工业类股哈，这个其实你看从去年11月开始也大概就是一路上涨，中间波动的范围并不大，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讯号。那另外核心消费就是你比较熟悉的消费品牌也是一样往上走，它的涨幅是落后没有错，可是它是一个缓步上涨的一个过程啊，这几个看起来，然后能源类股看到最近大概在二月底之来涨势的比较快哈，西方石油、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康菲哦，这一个传统能源哈，如果真的美国是拜登川普要回来哈，这个在他回来之前哦，这能源类股可能都是非常比较有机会的一个部分哈。那另外的话，我们还要再提哈，原物料类股，美国原物料类股跟台湾的跟你想的不一样，它除了挖矿的自由港 Newmont 一个自由港是挖铜。Newmont 是挖金的，然后但是在化学里面都有涉猎，陶氏化学、新杜邦，还有 Mosaic 是这个也是化特用化学的部分哦，这个部分都有表现哦。我们要特别要跟大家讲，其实你看到这个几个，有除了你比较熟悉的这个类股之外哦，它其他类股其实都是呈现一个比较稳定上涨的一个局面。代表美国景气其实真的是比很不错的一个状况哈。那当然比较落后的就是不动产类股哈，然后公用事业这个没有办法，就是比较落后。可是十一大类股有九个是好的哦，你想想看，在这样状况，美股是不是后市还是比较可期呢？好，这个其实要看哈，我们就很明显的把它列出来，十一个分项里面，全职大的都是持续往上走。其实你要看为什么美股要笑嘻嘻，就是除了有人在前面带之外，其他类股也没有掉漆哈，那是有跟上的哈。然后纳指这边也是一个比较维持上涨哈，费半这边稍微弱了一点，罗素也稍微弱了一点哈。那另外我们要看到美元指数哈，上礼拜五非常强，其实带的哈，连带的韩环、人民币、台币这边都非常弱哈。那最主要为什么还是看到前面一天礼拜四发生什么事，就是瑞士央行意外的降息，让大家体验到一件事情：美国现在经济最好，美元的利率、美联储的利率是最高，这一个事实让整个货币开始还是回到美元身上哈，这个没有办法，就是美国现在经济跟汇率就是强的一个状况。那欧元这边对应的贬值就幅度当然是最大哈。那另外两年债殖利率是有下滑，十年债殖利率下滑哈。那今天我们还回过头来看到台大盘的部分啊，大盘这边礼拜五又是去站上了，就是守住在这个两万点之上哈。那今天我其实这礼拜哈到礼拜六，因为这礼拜台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问题是这个季底哈，因为这个月底就是季底会有一些调节的压力哈。估计在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这几天市场可能就会比较波动哈。那礼拜二其实都还有点风险哈。那但是重点在于说，就是在一测两万点在三月底收盘的时候能不能站上。那如果不能站上19675这个价位要守住哈。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这边又没有像那个联准这个 S&P 这边把各类给标出来哈，我们大概就看出来比较强的类股的一个表现哈。那这个第一个表现最近比较强的哈，从上一页来看的话，表现比较强的是电机第一线哈，就是因为 AI 并没有真的没有全面的这一个回来表现，所以重电这边开始表现是比较有接上，所以你看到这个走势是非常好的。然后这一个其他电子类股，其他电子类股里面你去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我们这边比较不方便讲个股，可能你就去看其他电子里面最全职最大的那个，最近表现非常强，有是其实表现非常好哈。那半导体里面呢，我稍微看过一下，半导体 IC 代工是 OK 的哈。那比较要盯的，你要盯 IC 设计跟 IP 哦，因为这两个 最近走的比较弱一点，好，那希望在台股如果撑住的话，在四月初这边呢有挑，就是 IC 设计跟 IP 是有一个可以反弹的一个机会，好，这个对盘势会比较健康，好，那另外零组件，好，大家也去看，好，全职店里面，全职里面最大的那一个股公司，好，上礼拜是非常有表现，好，那大家有去参加这个那个 GTC 大会，好，里面是有一些相关的应用啊，那它的名字跟台积电子差了一个字，好，是老牌的电子公司，好，那大家去参考一下，好，那另外的话 AI 这部分，好，等待回温，好，然后等待业绩，好，因为 AI 这边我们看到最早跟着辉达一起涨的，现在走到这边呢，你要看到有真的有吃到 AI 的订单的，这个后续才会有表现，好，这个可能是有一个差别的一个所在，好，而且它的这个有慢慢扩散到电子零组件这边，后续不见得反映 AI 的时候不见得只有在原来老的 AI 题材，是有可能跑去电子零组件那边找新的 AI 题材，好，这个是在这个部分。然后这个资讯服务类的话，请大家参考一下，好，因为它的比较偏向某一档游戏类股相关，所以我们这边就不特别琢磨，好，那网通族群最近在上礼拜也是非常强，所以这个把通信网络这边带起来，好，那柜买这边我们最主要来看一下大柜买上涨的这个类族群，我们请大家参考一下，当然还是要点到一下，就是说它的柜买的一些名字可能会跟大盘的分类很下，但是其实内容不一样，请能大家注意到这一个其中的差异。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上礼拜这个高股息这个进场，礼拜一我们看到有被外资吃豆腐，礼拜二有外资跟自营商都来吃豆腐，礼拜三只剩外资吃豆腐，礼拜四礼拜五可能是跟他建仓的速度是已经有到一定的明显的到一个比较主要仓持仓都已经建好了，所以看他买超力道慢慢礼拜四有掉下来，礼拜五也有掉下来，那在掉下来同时台股在冲2万点，外资又跑回去变净买超，所以就是缺席了，所以这个部分大概比较看到，我们看到这边如果他的买超开始慢慢比较降低的时候，相对应外资要吃豆腐的卖超也会比较少一点，那纯粹后面看到外资进的买卖超，就要看到他对台股的一个态度是持续增加还是就是有一些调节，好，那以上是我们内容的部分，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提问的部分，好，哦，请问周五人民币发生什么事啊，其实它是一个我觉得是有个补贬的味道啊，是贬的非常大，好，那因为亚币、台币、韩元其实礼拜五都贬，好，我有注意到哈。那这边中国官方并没有出来做什么宣布，也没看到什么奇奇怪怪的新闻哈，所以这边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之前，你看到人民币在韩元跟台币走贬的最近走贬的状况，它其实是之前没有跟哦，这边感觉上礼拜五是补贬，好。然后日元走势的看法哈，那个我觉得这边压力很大，因为152这里日本财务省其实比较坐不住哈，那日元才刚升息啊，后面要看财务省他到底要不经常干预。我觉得刚刚那个调查出来有跟讲155啊，我觉得有可能152这边他可能暂时不会守到155。附近才会去做一个调整哦，这是有可能，所以日元要看，我觉得短线如果这几天没升的话，还是会朝贬的方向哈。然后请问对2308台达电看法哈，那对不起，我们这边没有办法对个股做回应，但是它是电子零组件全职最大的那一支哈。请问俄乌战争越发激烈会影响股市吗？对不起，现在的股市大致上对战争是呈现疲乏的状态，俄乌战争没有看到太大的激烈反应，中东那边也没有啊，中东红海那边还是不安稳，但是没有反应，那个俄乌战争除非你看到战术核武性，不然的话我觉得市场应该就是冷处理。好，NVIDIA 算整理完毕了吗？感谢，好，这边我们 不没办法明确跟你讲，但是我觉得整个后市你从他的GTC 大会我们所传递给大家内容，我觉得是比较正面的，应该比较可以放心一点。美元强势到什么时候？美元到强势可能要等经济数据，如果 PCE 数据是出来降温的话，那个美元可能的势头就会被打掉。可是在那之前，因为这礼拜要拖到礼拜五才有数据，所以这个短线上面可能它还是比较偏强一点。好，以上是今天的群益早安，我们明天见。
如果你不想错过最新市场动态，记得开启小铃铛并按下订阅。此外，我们在脸书、YouTube 以及 Podcast 都有丰富的影片内容，千万不要错过。每日全球财经事件深度解说，尽在群益与您分享。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华银投信投资长杨思渊。如果您是喜欢领取配息的投资人，那么填息这个概念你一定要关注。在此跟您介绍投资台股的新选择，也是台湾第一档兼顾高股息及高填息，代码00918，大华银台湾优选股利高填息30 ETF。
投资台股为什么填息很重要呢？
近来台股投资人求息若渴，高股息 ETF 非常受到欢迎，然而高股息并不代表高回报，配完息后有填息，投资人才是真正有赚到。如果没有填息，配息领到的只是投资本金，也就代表根本没有获利。至于什么是填息呢？就是股息配发后股价涨回配息前的价格，所以除息后有填息，投资人才能真正落袋为安的领到股息。正因为如此，投资除了要留意股息率，观察投资个股是否能持续性的填息，才是影响长期总报酬的关键因素。
现在市场情势适合以台股来存股吗？
台湾企业处于全球供应链重要地位，获利突出，股息配发丰厚，
台股长期投资报酬股利扮演什么角色？
过去十年，台湾加权股价指数的含息总报酬率高达193%，其中约90%的报酬贡献是配息再投入。也就是说呢，有近一半的绩效是由息收贡献的。所以，投资台股，股利在投资回报中扮演重要地位。就长期投资角度来说，投资人不但可以赚到价差，还能收到股息，一鱼两吃。
投资台股如何才能兼顾息收与报酬呢？
如同前面所说到的，领息还得要填息，才是真正有获利。所以投资台股 ETF 当然要严选有高股息且兼具高填息率的成分股，对总报酬才有贡献。
市场上有同时兼顾高股息跟高填息的 ETF 吗？
00918大华优利高填息30是台湾第一档同时兼顾高股息跟高填息的台股 ETF。 追踪指数成分股挑选原则是从台股市值前150大公司中先检验流动性及是否能持续获利，再将股息率及填息率排序，最后考量股利率及市值权重，选出最佳30档成分股。统计30档指数成分股在过去15次的配息中成功填息了13次，平均填息率接近90%。成分股多元布局在中大型电子、金融及传产类股，同时提供每季配息，兼顾息收及绩效，是存股族投资台股的新选择。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